今天读的经文是《生命记》第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我们把时间交给阮景平姐妹。
《生命记》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读经完毕。
下面是我们今天正道的时候，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暴风雨中的信仰。我们把时间交给廖牧师。
我们进来的胡传道师母，弟兄姊妹平安。你们笑还好吗？还活着吧啊？这是我们的底线的，活着啊！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父神，今天下午来到你面前，尽管下午的时间都不是最理想的时候，但是我们心学习渴慕仰望你。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请你向我们说话，并且给力量，把真理活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边，带领我们天父。今天下午让这个地方成为荣耀赞美见证你的地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谈这个课题呢，叫做暴风雨的信仰呢。我可以说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是抱着一种拜拜的心态来跟随耶稣基督，什么叫拜拜的心态？就是因为耶稣可以给我很多好处，所以我跟随他。我可以很坦白的跟你说，也在提醒我自己，当暴风雨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得住，因为我们心态不正确。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是要求主的灵在我们当中光照带领领导我们。当我们从这里离开的时候，我们每一个都是精兵勇士啊，都有圣的真理在我们心里边，勇敢的出去，勇敢的为主而征战。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一群大有能力圣灵充满的子民，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不容易啊！我也是在鼓励你，把基督教信仰把美化成一个啊，你跟随主什么祝福都领到，没有错，谁要祝福我们？可是主耶稣从来没有答应我们，跟随主的人每一天都有玫瑰跟美酒陪伴着你。他只答应我们一件事情：我必与你同在。你应该怎么来看呢？说实在的，今天啊。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虽然不是完全同意天主教的一些神学思想，包括他的救恩论他的一些的对玛利亚的看法等等但是我想现今的教宗法兰西斯一世所讲的几句话，我想还是可以明白的。他说现今的教会每一年都有10万个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因为他们拥有一本圣经的缘故，就遭受到杀害，每一年10万个人。所以基督教应该说信徒是相当危险的，从某个角度来说其实刚才讲了，耶稣基督并没有答应我们很多的好处但是你看看一下耶稣他怎么说嘛？他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第6:22-23，他说人为人子的缘故，的人子就是耶稣基督，人为耶稣的缘故憎恨你们，拒绝你们，甚至辱骂你们，把你们当作是恶人，除掉你们名字的话，你们就有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在那一日你们要欢欣雀跃，因为你们的天上赏赐是大的。一般的传福音的人都不会把这句话放在他的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对不对？生怕你看了这个之后你再也不要相信主。接下来我奉主名问你天怎么样，如果你读这段经文你说对不起牧师我要放弃信仰的话，请你举手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人？ 如果有的话，我也不稀奇。我们真的是要想清楚是什么原因跟随耶稣基督。如果只是拜拜的心态跟随的话，我可以很坦诚地说，你是经不起考验的，你很快就会消失，去拜别的神，哪一个好，哪一个就跟随，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哈。求主帮助我们，那应该怎么样做呢？耶稣这么提醒我们，但是他后面那句话非常重要，天上赏赐是多的，这几十年的光阴很快就过去了，但是永恒是在天上嘛。所以暂时所面对的挑战困难是有的，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们的主他的单子是轻省的，二是有力的哈，他必定会帮助我们，但是他没有说我们免去任何的这些挑战困难啊，这是事实。那今天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的话，你很可能会被人标签为以下这一些的名称哈。如果比如说你反对同性婚姻合法，你反对双性恋，你反对安乐死，你反对堕胎，你反对很多圣经里面所绝对不能接受的真理的话，你会被世人标签为是顽固的迷信者啊，偏瞎的人，气量很小的人，未经启蒙，落伍，甚至无知的人啊。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喜欢被人这么标签的，对吧？可是事实就是这样子啊，我们今天要接受的事实，我们常常被人家标签，你要接受这个事实啊。说实在的，今天西方的世界哈，加拿大、美国、纽西兰、澳洲等等啊，这个宗教的自由度啊越来越缩小，取而代之是西方的这一些的所谓的世俗的概念啊攻击我们。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不是发生在加拿大，而是发生在澳洲嘛。我们知道加拿大十多年前已经同性婚姻合法了啊，最近甚至谈到一个非常极其离谱的问题，在大的国会里面要辩论的，就是人兽的人怎么讲，这人兽恋的问题啊，人兽杂交的问题，这样的课题会在国会里面需要来讨论吗？明白是吗？不说了吧。我现在要谈的是在澳洲，我告诉你现在发生着哈，在澳洲有一个传道人在街上进行街头布道，然后就讲说我们基督教不接受同性婚姻合法，没想到在他的会众当中有一个是同性恋者，马上就把这个传道人告到法庭上去了。发生在澳洲啊，布里斯班呢，在布里斯班呢。所以我说现在凡是想讲真话的人，想讲真理的人，我们基本上已经被标签为是偏瞎的行为，甚至是非法的行为啊，甚至是非法的行为。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弟兄姊妹。我上次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其实面对很多是这个里里外外的挑战。从外面的是刚才讲的社会的怨气哈，被标签。你如果你是你办公室的唯一基督徒的话，我相信多多少少你都会被人家藐视的。坦诚地说，如果你真的是为基督而活的话，你按照真理而行的话，你很快就被人家藐视。如果有哪一个信徒啊，跟随主跟随得很快乐啊，在里里外外都是很所谓很快的意思，就是说啊，没有任何没有面对任何的困难，也没有人拦阻你啊，故意刁难你的话，请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如果不是你的那个环境特别好，就是你特别糟糕，明白是吧？你跟随主跟随得特别糟糕，你没有把信仰活现在生活的每个层次里边啊，所以内内外外啊，还有异端对我们的那个的带来的压力跟挑战跟威胁啊，这些还是外在的，不光是这样，还有里面的呢。很多似是而非的神学思想也冲击着我们。如果我们对神话也不清楚的话，我们很快就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了。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今天我们谈的是我们信仰是危机四伏。异端学说要谈的很多了啊，比如说耶和华见证啊，摩门教啊，什么我现在在什么天父什么东方闪电呐 这个全能神的宗教信仰等等啊，这些异端学说。还有就是新纪元的运动啊，泛神论啊，相对论啊，思想等等啊，都在泛滥着我们的思想，在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完了之后我们还有律法主义，这个是华人基督徒常犯的一个问题啊。 我简单的介绍，就是说什么叫律法主义，就是想靠自己的善行跟方式来讨上帝的喜欢，觉得没有免费的午餐啊，一定要做一些事情来讨神的喜欢。说实在，如果我们能够这么做的话，耶稣还需要来吗？对吧？就是不能啊。所以主用他的方式来救赎我们。所以因此因信称义是绝对恩典，因信成圣也是恩典，绝对是靠什么恩典，不是靠你我能够做什么，这样我们就没有任何借口说我有多好，我们只能说主啊，谢谢你，全然是恩典，就是这回事情啊。好，还有心态的神学思想啊，为什么心态很重要？就是他们不能相信接受圣经的神迹奇事啊，包括耶稣的诞生，包括道成肉身等等啊，耶稣再来，这个东西没有用理性跟科学的方式来证明，因此就不相信啊，还是有这样的。所以有些教会就是根本就不谈这些东西啊，太可惜了啊。成功神学，人为中心的思想啊，就刚才讲拜拜的信仰，经常是成功神学的一部分，叫有谁对我好我就跟谁，有谁对我不好就不跟谁哈。如果按照耶稣刚才所讲的那一句话，你们会被人家厌弃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就拜拜不再来了啊。哎，还有消费主义化，这个是后现代的思潮哈。如果今天我们来崇拜的目的在于只是想听一篇道，看这个道好不好听，或者听着唱诗班唱好不好，或者礼拜堂舒不舒服的话，你基本上已经陷入了消费主义的心态里面。你是来消费的，连你的奉献都是好像是要换取一些的报偿而奉献。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太可怜了。有没有讲道，有没有好的讲言，有没有好的诗歌，都不拦阻影响我们的敬拜，因为本来就应该如此敬拜上帝，他太爱我们了。哎，是这样子啊。我们不要从消费主义，还有超级恩典主义。这个在美国在前些年很流行，就是谈你既然耶稣已经上十字架为所有人牺牲了，因此我们跟随主很容易的，不需要被什么付上什么代价。耶稣早已经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也不需要认罪悔改啊。Super grace 已经开始在教会有所流传，我们要小心这一些似是而非的真理啊。完了之后，生命不成熟，信徒太多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都有。我简单给你看一下这个啊，生命不成熟的表现。我读上半句，你们读下半句，好不好？我们再来啊。耶稣什么很忧伤呢？因为你们要智慧，却不怎么样？你们要祝福，你们要财富，你们要福音，你们要赦免。你们要永生，你们要以马内利，你们说哈利路亚，你们说要耶稣来带领，你们说爱耶稣。是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情况。这所谓爱世界，要弄清楚神所造的世界很美的啊。这里讲不要爱世界，是在这个世界说明是任何东西与圣经的真理相抵触的东西，不管是人事物，我们都不能爱它。是这样的事情哈。好，那么如果面对内忧外患的话，那我们的信仰能够经得起考验吗？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哈。我们的信仰会不会像这粒气球那样一触即破，泡沫的信仰？只是外表好看，可是经不起考验，经不起考验，这是你的信仰吗？思考一下。我有一回在码头上啊，碰上了这个弟兄叫 Ted， 他是从英国利物浦的地方来的啊，跟往常一样，我碰到的时候，我就想办法跟他谈福音，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他是，而且经常到教会去。然后他讲的下一句话令我吓了一跳，他说：但是我不相信耶稣基督。那是怎么搞的？你天天去教会，但是你不相信主，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他说我实在没办法接受哈，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些神迹奇事之类的东西，比如说耶稣说给五千人吃饱，那怎么可以接受？而且还剩下十二个男子。其实大概应该是这样，他用很理性的方式来分析什么话。他说当时大概每一个人都带了便当来，所以只剩下十二个男子是很正常的事情。非常的理性啊。 后来我就问他，我知道他是这样子，我就问他一句话说，如果按照你的逻辑思考啊，这样来推论的话，那么请问看不见的东西就是不相信的吗？对吗？啊，那请问爱存不存在呢？你看得见爱吗？那他就没有办法回答。很可怜这位弟兄，说是基督徒，说是敬拜主，可是不相信，因为他是受了时代思想的牵连。他所受的那个时代叫做现代主义啊，现代主义啊 ，modernism， pre-modern， post-modern， and modern and post-modernism 啊，这个他是受了现代主义的思想。现代主义强调两点，就是科学跟理性。在座的大部分都是从国内来的，你明白我讲什么哈？你们所受的教育都是受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的。从1750年到1960年这一段时间被普遍上认为是理性主义这个现代主义的时段。那么从1960年到现在叫做后现代啊，是很不一样的思潮。不过呢，在我们当中很可能有前现代的、现代的或者是后现代的人在我们当中，甚至我们的思想是完全是三者混杂的一种思想也说不定啊。这个弟兄叫 Ted，他很明显受现代主义的影响，看事情只能够从理性跟科学的角度来看，完全不能够跳跃时代所给他的这些限制跟框架。那今天我们跟随主的，我们岂可以被时代的思潮牵着鼻子走？你说对不对？我们要影响时代，不是被时代牵引啊。所以我们的根基稳不稳？求主帮助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今天下午，神有重要的信息，透过《生命记》第十一章来挑战我们的思想，来向我们说话。请你预备好心来听很重要的信息，《生命记》第十一章。我们先看《生命记》，整体来说，《生命记》的信息讲些什么东西呢？创出立民生嘛，第五本书，对不对？旧约里边，《生命记》主要是预备着以色列百姓要进入神所预备给他们的牛奶与蜜之地迦南美地的时候所预备的这个所谓的预防针啊，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迦南虽然是美地，虽然是牛奶与蜜，可是迦南人可不简单，非常邪恶的文化、信仰、传统、思想。所以为了要预备这些百姓进入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可以持守着真理而不变质，不被玷污，只能够在他们去之前呢，借着摩西传讲了三天的信息，就在这里一二三，三天的信息，很长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们的焦点是放在第十一章嘛？好，我们来思考。那么请问迦南地是在什么地方呢？迦南地其实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个叙利亚、黎巴嫩的这个地方啊。那红色的那个十字架就是耶路撒冷啊，就是在那地方的迦南美地啊。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定要夺取迦南地呢？这个夺取也挺不容易啊。好，有三个大的原因。首先，这是神所应许给以亚伯拉罕以及他后裔的地方，而且是天父上帝预备他儿子要降临的一个地方，伯利恒啊，很重要的地点。所以以色列人要夺取那个地方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因为神公义的审判要临到迦南人，刚才讲的他们邪恶的文化、宗教思想是完全是跟上帝唱反调的。迦南人也是上帝所造的，可是就是偏离了上帝，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他们是分分秒秒的事情啊。第三点，上帝为了要保存这一群以色列百姓，让他能够成为外邦人之光，你记得吗？以色列百姓有个很重的目的，要成为外邦之光的话，他必须得要进行一些的手术啊，来铲除这一些邪恶的分子啊，好让这个以色列百姓的信仰不会被玷污，以致他们可以代表上帝在众人面前发光。那因为这三大原因，所以以色列百姓一定要夺取迦南地啊。 那你说需要夺取吗？需要引起战争吗？需要有杀戮吗？等等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不完全明白。但是你要了解一件事情，迦南人的文化是非常邪恶，刚才说了啊，邪到什么地步？为了要表达他们宗教的那个虔诚呢，他们可以进行这三项的活动，比如说在庙里面有庙妓的服务啊，在庙里面的妓女的服务。第二，他们甚至在崇拜的时候集体杂交，完了之后身边的孩子呢献上给他们神明，把他杀死献给神明，是极其邪恶的宗教传统文化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内涵。你想想看，真理的上帝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对不对？面对这些挑战困难，有点像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在中东的这个 IS 这个极进的回教的分子啊，到处杀戮、强奸、破坏，无恶不作，而且是奉阿拉的名、他们神明的名字做的事情，极其的邪恶。所以，公义圣洁的上帝是不可能袖手旁观的，是这回事情。所以，你想想看，这些百姓要进入迦南地啊，面对这个情况，说实在，你看旧约的历史里边，以色列的百姓并没有完全听上帝的吩咐，结果呢，有很多也陷在偶像当中。好，现在我们把焦点放置在第十一章《生命记》，刚才讲的是三天的信息，预备百姓进入迦南美地，能够站立得稳啊。那第十一章里面的信息，基本上是从他的第二篇的信息，该有三篇嘛，对吗？摩西所讲的第二篇信息里面的一部分啊，八个字可以形容这第十一章的信息，就是什么？任君选择，后果自负。怎么讲呢？上帝是很公平的，把跟随上帝、顺服上帝、祝福、背叛上帝、远离上帝、行上帝耶和华上帝看为恶的事情咒诅，然后把这两个都摆在众民的面前，叫他们做选择，任君选择，你选什么你就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是第十一章信息的基本内容啊。好，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来看今天下午第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的基本的内容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宣读神的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将我的这些话存在哪里？留在哪里？吸在哪里？带在哪里？你们也要将这些话教导你们的什么？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讲论哈。又要写在哪里？和城门上。这城门就是英文讲是 gate 啊，这是就你们篱笆哈上面啊，这样子哈。然后第二十节，这样你们和你们的子孙的日子必在什么？列祖所起要给你们的地上得以怎么样增多，如天地之长久。对了，我用的是这个和合本新译本的和合本，就是和合本修订版的版本啊，比较新，比较接近原文的意思哈。好，我们现在一个来看啊。当上帝说你们要将这些话存在心里面，如果你懂得释经学怎么解释圣经的话，你知道说这些话是一定大概是前面所讲的这些话啊，是上下文的问题，是上文啊。那这些话是什么东西？我们简单看一下，就是你们要爱你们的上帝，天天遵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等等。第七节，无论你们亲眼见过耶和华所做的一些大事，然后呢，你们要遵守我吩咐你们的诫命等等。然后第十三节，你们若留心听从我今天吩咐你们的，爱耶和华你们上帝，尽心尽心的侍奉他，必按时降下雨水在你们的地上，五谷丰收等等。第十六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心受诱惑，转去侍奉别神，敬拜他们，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在地上速速灭亡等等啊。那这些上文上面所讲的这些话，他说要把它怎么样，把它记下来啊。好，今天基督徒面对的内忧外患，就好像这以色列百姓要进入迦南地，可能会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耶和华上帝给他一个大原则。什么原则？ 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大原则，就是我们必须得要珍惜神的话，必须要珍惜神的话。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候，必须要珍惜神的话。好，怎么珍惜法呢？第一个就是要用心意、心思意念的珍惜。Use your hearts and your minds。这个十八节说，你们要将我的话存在心里边，留在意念中，存在心里面。Fix these words of mine in your hearts and your minds。这是上帝提醒我们第一件事情。你进入迦南地之前，你搞清楚。没有神的话是不行的，啊，今天也是一样，告诉我们在你活在澳洲这里，面对内忧外患的话，没有神的话不行的，所以要放在心里面，存在意念当中。好，我想问大家，今天早上你起来的时候哈，你所做的第一件事情，除了关掉你的阿拉姆啊，你的那个阿拉姆闹钟啊，上洗手间之外，你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听清楚再说一次好吗？是摸圣经还是摸手机呢？摸手机。当然我了解，如果你手机里面有圣经的话，那情有可原，明白的。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会摸手机，对吗？所以我就知道有这个试探，我也有。所以我就好久以前就跟太太说 OK， 从今天开始我把手机都放在客厅，明白意思吗？放在客厅，闹钟还照样听得到，但就是放在客厅里面，哎，放在我们这个床边呢，就是圣经，哎，确保我们一摸就摸到圣经，很重要啊。今天早上下午你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如果你心里面还是很忧闷啊，很苦读啊，很颓丧啊，很担忧啊，很害怕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在你内心里面的话，我可以很坦诚地说，你大概心里面没有什么话在你里面，所以你没有底，你心里面是空落落的，你不晓得怎么办，你完全没有智慧，因为你脚前没有棍，没有光，你没有什么话，太重要。所以难怪耶和华上帝说必须要怎么样，将这些话存留在心里面，不光是读啊，而且存留在心里面，而且留在意念当中啊。我发现我现在所能够背的很多的经文，都是我在青年的时候，我青年的时候才信主嘛，在青年的时候背下来的，青年团体里面背下来的经文。你现在叫我背经文的话，我跟大家一样都有点吃力啊，要记东西实在有点困难，但不是不可能，只要有这个决心，上帝会给我们记得啊。但是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哎呦，如果你是少年人、青年人的话，赶紧给圣经背。儿童啊，赶紧叫他们背圣经啊。昨天我参加一个教会的三十周年感恩，在教会里面就有那么儿童啊，七八岁、五六岁啊，到十几岁，就把整篇的诗篇背下来啊。很漂亮，很漂亮啊！我们想想看，我不光看到是他们那种熟练的背法，我更看到是这一些的孩子们将来的前途啊！一下子，他们心里面被神的话所占据啊，就永不离开他们的心啊！今天下午，如果你坐在这里，你心里面没有什么话，你很可能担心家里的煤气有没有关，很可能在担心着明天所发生的事情。很可能担心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要告诉你弟兄姊妹，你今天来到这里，把什么话存留在心里面，你肯定可以中流砥柱，站立得稳啊，是很要紧的。那有一首歌，老歌了，天韵唱的，特别能够表达好，把什么话存在心里面，就是你的话。我们试试看，来唱一排好不好？啊，一排。请他站起来吧，啊，其实下午肯定会比较疲累一点点，但是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来。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我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家 好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非常棒，请坐。今天我们基督徒是很蒙福的一群人，我们有神的话是我们的脚前的路上的光。请你记得，不光只是我们是领受神话的人，我们其实是一个教导者。等一下我更想去谈这方面的概念啊。好，第一件事情，上帝给了一个大原则，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来到一个挑战的环境，内忧外患情况当中，要珍惜神的话，这是他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第二个原则，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十八节和二十节，他说要吸在手上做记号，戴在耳上做金匣，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和你们的城门上。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一个图片，你就大概明白的意思。那这个是以色列男子，以色列男孩子呢，早上起来祷告的时候必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经文绑在额上，把经文系在手上，然后来祷告。哎，这是很奇特哈。这个小小这个、金匣嘛，金匣就是一个小小的匣子哈，是皮质的，里边放了什么？是圣经的话，塞到里面去，绑在额上。然后呢，经文呢，就好像这个弟兄那样，系在手上做记号，戴在额上做金匣。哇，你觉得很麻烦吗？对他们讲并不麻烦，对不对？并不麻烦。为什么？因为这是表达一种很重要的态度，就是神的话太为重要，因此我必须得要这样做，超越任何的麻烦。因为神的话太重要了，所以没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事，是应该要如此的。所以对以色列人的信仰就是这样子，是一个可以用眼睛看得见的。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你要刚才不光只是存在心里面，同时要用眼睛看我们的信仰。所以他这样子绑的话，是提醒自己也给别人看，别人看他的时候知道说，哦，这个是敬畏上帝的人啊。你还记得我上回跟大家讲吗，你去拜访这个犹太人的犹太会堂吗？ Synagogue 啊，男孩子进到犹太会堂要做一件事情，必须要戴上一个小帽子，叫做起帕 Kippa，起帕的那个象征着说在他的头顶上面有上帝，所以千万要谦卑下来，是这个意思啊。啊，我今天真希望大家都戴帽子，的确我看到有姐妹戴帽子啊，很好，提醒自己在天上还有主呢，千万不要骄傲。所以你看，你这个信仰是非常能够用眼睛看得见的信仰， very visual 啊。我们不光只说我是基督徒，我们要让别人可以看得见我们是真的基督徒啊，这是很要紧。Not only to become a Christian, but to be seen to be a Christian, 这是两个不同概念的。一个是看得见，是看不见的。有的人太过谦卑，太过的那个属灵，说：“哎，我是基督徒，不要给人家看见。”不，你不是刻意要给人家看，而是你的生命里面就能够展现出你是基督徒来，不是做作哈。而是真实的，像这个这样子，他就是为了要对上帝的话有尊重哈，跟看重，跟要按照什么心意，他就这么做哈。看见这个信仰是态度的表达，把这个经文呢，还有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和城门上面啊。我相信在座的你们家里面都有很多的经文，放在墙壁啊、卧室啊等等，对吧？那我家也有哈，我不单是卧室，我的厕所也有，什么话在里边啊？在客厅、在厨房、在卧室、在厕所，在任何地方都有什么话提醒我们，这是个态度的表现，就是说什么话对我们家是很重要的。好，我们继续思考啊。我们那个每年呢有好几次哈，我们到 Box Hill 街头步道啊，这也是训练神学生的一个好地方、好去处啊。那么一年几次，那么我们主要是训练神学生能有勇气、胆量在众人面前做见证、传福音啊。蒲川道也参加过，我知道我们到里边。那么这最近的一次哈，那么在做街头布道有很多是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真的有人相信主了啊，很感谢主。但是这种情况是少有的，比较多就是他们把电话留下来，我们做最后的跟进的工作，后面跟进的工作。那还有其他的情况， 就是每一次呢有基督徒经过的时候呢，看到我们这样子进行福音工作的时候，他们很受鼓舞，很受鼓舞，就是说甚至跟我们说，哎呦，你们真的很有心啊，你们真的很愿意这么做，我们受到鼓励，我们下次我们也要参加。哎，他们常是这样子表达他们的心啊，他们那种的意愿，他们受到鼓舞，很感恩啊。可见我们信仰是要被人看见的，我们当然不是刻意的去做给人家看，而是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别人看见的时候就得到帮助了。我经常在候机室等飞机到某个地方去的时候，看到有人在那边拿起圣经来就读啊，在候机室里边，我心里感到阵阵的温暖。我说哦，感谢主啊，今天在这里有基督徒在看圣经，也鼓励了我。所以你看到没有？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信仰是要看得见的啊。麦斯威讲过一句话，他说啊，我们的学习89%是靠视觉看，很重要。那么只有10%呢是靠听的，还有1%是靠其他的器官。所以可见看是非常非常重要啊，要被看得见。那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请问你的孩子能看得到你在敬拜上帝？刚才啊，前面的读圣经的时候，这个是你的孙子吗？外甥啊，上来啊、如果当时候耶稣的时代，那么这门徒就说：“哎，不要给小孩子上来，对不对？”但耶稣说：“我要小孩子到前来。”哎，那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心里很温馨。为什么？我看见的是，这个外婆在这里哈、读圣经，这个外甥呢、看在眼里面。你别小看这件事情，深深的烙在他们内心里面。他知道婆婆是爱主敬畏主的人，我们信仰被人家看见。有一句英文很矛盾的话， Don't do what I say， Don't do what I do but do what I say， 请你不要按照我，请你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但是不要按照我的行为去做。换句话，这个人是很虚伪的啊，只有讲没有行动。所以因此呢，他只能够说你要听我讲，但是你不要照着我的去做啊。看了这些信仰是很重要。好，我们看了两个啊，怎么样珍惜神的话？首先呢，要用心来珍惜，存在这里很要紧。这里 empty 哈、完蛋了。刚才我来的时候，我的那个定位系统啊。卫星定位系统已经非常老化了，已经差不多整7-8年了吧。那要找这礼拜堂啊，我虽然有地址啊，可是他把我绕到一个新的，就 Peninsula Link 对吗？这个新的这个东西还没有进入我的电脑里边，还没有进入我这个 GPS 里边，所以绕来绕去绕不出来啊。你看，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新的资讯啊，是正确的资讯进入里面去的时候，你一定很麻烦啊。后来我就干脆把它关掉，我就按照走小路啊，走小路反而有啊，更快来到这里啊。今天同样，今天姊妹，你的 GPS 准不准确？那要看你有没有经常 download 新的软件，或者是 upload 把新的资料放到里面去。哎，我是应该这么做啊，但是我没有这么做 GPS。同样什么话也是一样，如果你心里面是空落落，没有什么话在你心里边，你是没有办法能够抗衡这个世界的引诱，那又要跟他挑战困难。好，那今天当然我们不像犹太人那样啊，把这个金匣绑在这里啊，或者是把这个圣经绑在这里，这个有点不切实际啊。那重点还不是绑圣经的问题，重点就是你没有读圣经，把什么话用生命来读，留在心里面。那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不读圣经？有三个可能性啊。你也许是一个所谓的挂名的基督徒，就是可能你的父母亲是信主的，你是所谓的第二代基督徒，可是呢，你并没有看中什么话，所以你一定不会读圣经啊。你问很多西方的这一些的基督徒啊，你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吗？是啊，我是 John， 我是 Paul 啊，我是 Simon 啊等等，都是基督教的名字啊。 当你问他你没到教会去 No, I'm sorry, I'm not a practicing Christian. 他说我不是一个真实的信徒，或者是一个活出真理的信徒来。这是很矛盾的事情。你是还是不是？你不可能是一个又是基督徒又是一个不把真理实践出来的基督徒，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还有另外一种人不读圣经的是文化基督徒。文化基督徒不用生命读经，他只是喜欢圣经，喜欢文化，喜欢基督教的思想，喜欢基督教的潮流等等哈。但是呢，叫他建立跟主的关系呢，他没有。所以他读圣经基本上纯粹为了欣赏，这是一本艺术的书哈，一本故事书，或者是一个文学的作品罢了。所以不读圣经，没有生命。第三种呢，就是刚才讲的，就是生命不成熟的信徒，不读圣经，知道接受主救主生命主，可是生命很软弱，对读圣经没有感兴趣。我要跟大家讲啊，如果你连读圣经都不感兴趣的话，我很担忧在你的生命里面是谁在掌管你的内心。有很多的情况就是当你把圣经打开的时候就感到非常的困倦，除非你真的是太疲累了。但是一个疲累的人被什么话一看的时候就振奋起来，很多时候是撒旦在欺骗你，让你心里面对什么话也不产生渴慕的心。如果你今天坐在这里，你想爱睡哈，你完全提不起劲来，你是被逼要来的哈。我告诉你，你在内心里面撒旦已经在控制着你，他可能不能够完全掌控你，但是他可以用不同的思想消极的念头在控制着你。你要马上奉主的名说，叫这些邪恶的念头离开，这些自私念头离开，这一些的懒惰的念头，这些各种各样的念头离开，马上就苏醒过来，回到神的面前。很重要，这属于征战中之内啊。好，那么我那刚谈到那个布道嘛，这条布道的话，那个我可以说那个那一天在 Box Hill 哈，真的是很热闹哈，车水马龙啊，不能够说是龙蛇混杂，不过的确就是很多人啊。我可以跟你讲，那一天呢，在我前面的有人在吹气球，小丑啊，在卖气球等等，在我左手边呢，有这个房地产的人在那边推销他的经济的房地产，还有这个卖咖啡的。在过来这一边呢，有这个法轮功哈，经常在那边啊，还有这个南美洲的这个唱歌的哈，就是在卖他的那个的 CD 哈，在那边一直在吹在唱等等啊，很热闹。而且那一天呢，因为是比较靠近大选了嘛，7月2号大选，就有两个党派的人士也在那里凑热闹哈，他们也在那里促销啊，一个是工党的 Labor， 一个是 Liberal 的哈，两个党啊对垒哈，在那里的来进行促销的活动。那我有机会跟所有人讲，那么我就来到那天，我就来到了这个工党的工党的这个代表那里，跟他谈了很多的话，包括告诉他基督徒的立场等等啊。后来我就找到另外工党一个姐妹，跟他谈起的时候，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他说他是某某教会的会友，我不方便说哈。然后他是工党的支持者，啊，我心里面马上就冷了半截。我说你怎么可能又是基督徒又是工党的支持者？明白意思吗？你知道工党的政治纲领是什么东西吗？他们现在所推的强调同性婚姻合法等等的这些的课题，坚持到底。你怎么是基督徒又可以支持这些东西呢？很矛盾。后来我猜想，他可能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他可能是完全无知，对什么话也不知道，没有什么话，没有光，没有亮光，所以因此就任人宰割哈，被牵着鼻子走，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是我更希望他是这个其他党派所派去的这个卧底哈，在里面制造这个怎么讲呢？来学习来进行这个改革的工作哈，在内部做改革。我倒是希望是这样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不读圣经的话，我们一点亮光都没有，前面怎么走完全没有头绪。 好了，今天我们看到两个重点，要珍惜神的话，除了放在心里面用信念珍惜之外，同时要用眼睛看。我们信仰是被看得见的信仰，是最重要的啊。那么接下来第三大点，我们最后一点，就是要用我们的舌头看舌头来珍惜什么话。你看前面两者都是基础性的东西啊，你先必须要有什么话存在心里面，然后呢把它活出来，最后呢把它讲出来教导别人啊。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抗衡啊，内忧外患，或者说胜过内忧外患处境的一个最佳的方法，就是珍惜什么话存在心里边，活出来，然后呢传讲出来，珍惜。这第十九节说，你们也要将这些话教导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讲论啊。好，说实在有些时候我们的舌头虽然是很小啊，却是跟雅各书所讲的非常的邪恶啊，可以煽风点火。我们的舌头啊要真要控制，你如果你是虔诚人的话，你的舌头要控制。哎，是这样子。好，那么按照他所讲呢，上帝所提醒的就是，无论坐在家里面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教导。那这是方法。所谓无论坐在家里面，意思就是在私底下你要教导孩子，在家里面行在路上，表示在公共场合你也要教导。然后躺下起来非常坚决，无论是躺下也好起来也行，都得要教导。换句话说，大原则，无时无地都得要把什么话来讲清楚教导你的孩子，就这么简单。你要珍惜什么话，除了放在心里面，除了给人活出给人看的来之外，你还得要讲出来，无时无地啊，非常重要。说实在的，如果没有前面两者的话，你想要讲要教是不容易的。如果你没有把什么话存在心里边，也没有你的信仰，也没有活出来的话，你要教导你的孩子来听的话，我告诉你，你根本就没有一点属灵的力量，你讲不出来，因为你没有啊，没有是不能够讲的啊。你心里面没有什么话，你怎么讲怎么教呢？对吗？而且你没有活出来，你说你是相信主的，可是你没有活出来，你孩子看不见，那你讲的话都是空的啊。你孩子一句话就说，爸爸，你说那么多，你有行出来吗？我有看到你这么做吗？你马上讲不下去了。所以前面两者是基础，后面是实践啊，非常非常要紧啊。今天一个大问题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父母亲的榜样非常非常重要啊。请问你的孩子在家里面可以看到你在祷告、在灵修、在读圣经吗？如果连这个都看不到的话，你怎么鼓励他来上主的学？你怎么鼓励他在学校里面要为主做见证？因为你家里面没有见证啊，没有真理啊，你怎么样做见证？接下来我要讲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就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后代啊。为什么许多我们的后代啊，许多生长基督徒家庭的第二代出现问题，放弃了信仰，包括很多西方人士。最大的问题是在于父母亲罪魁祸首，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一点。我也提醒我自己，我经常来到神面前为一件事情祷告，说主啊，请你让我的孩子跟他们的后代代代相传，都敬畏主到永远。每天都这么祷告，跟孩子也这么说，让他们也为他们的后代来祷告。父母亲太重要了，今天很现实的环境逼着父母亲啊，拼命的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家庭、照顾孩子。你想看，两手空空来到这里哈，白手起家，很辛苦的建立了一方的事业，花很多心思意念在这上面，希望来到澳洲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环境、更好的生活条件。可是却忽略了更重要的，就是上帝给你的宝贝孩子。在很多父母亲的脑海里面，就说 OK， 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里面，送到教会里面就 OK， 搞定了哈，搞定了。其实不然，弟兄姊妹，你送到教会来当然是非常重要，也必须要这么做，但是不 仅呢，孩子花的时间比较多是在家里面，不是在教会，而且教会不能够取代父母的责任，教会只能够做一个座头的作用，但却不能够代替父母亲来养孩子，你知道吗？而且今天如果你把孩子送到学校去，我真的有点担忧啊。按照目前的情势来看，学校里面不相信创造论，就相信进化论，不接受一夫一妻制，接受同性婚姻合法。你想想看，你的孩子每天都耳濡目染，对不对？受到影响，然后这孩子回到家里面，父母亲找也找不到，不要说跟他们在一起啊，也根本不了解学校里面教的是什么东西，没有跟他过滤、帮助、了解、纠正等等。这个孩子长期累月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他怎么能够分辨善恶？所以难怪第二代很快就放弃信仰，就这个缘故。我那天跟一个牧师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谈起他自己教会的青年团契里头有几个的成员，令他很头痛。牧师讲一，这个年轻人讲二，牧师说我们反对同性婚姻，这个年轻人说为什么反对啊？连这些人也开始慢慢的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年轻人在教会里面呢，其实老实说你也不能怪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就在这环境中长大的，家长在哪里？家长没有进行很重要的这个取得很重要的角色和管道来帮助、来理解、来纠正、来更新、来过滤。因着赚钱的关系，因着其他的因素，我可以说我们毁了我们孩子，更不要说羞辱主的圣名。还有很多的家长啊，在选择把孩子送到教会的团契或者到中文学校或补习学校，我不是说中文学校或补习学校不好，不是这意思，而是说在选择到教会还是到这个地方去补习的时候，你应该看重什么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矛盾，哎呀怎么办呢？那中文学校又很重要，教会又很重要。如果你在这事情上面还有矛盾的心啊，很多纠结的心情的话，我很担心，我是真的是很担心，你是不是把主放第一位？当初我们把孩子，我的三个孩子现在二十几岁了哈，我们说你过来澳洲的时候，我上次跟你分享过，我一个很大的担心就是我的孩子来到澳洲能不能够继续的成为基督徒，做主的门徒。我感谢主，到目前为止神保守着他们都在教会里面服侍，都是教会的领袖。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你在马来西亚跟这里中国大陆啊、台湾、香港背景差不多，我们大家都很看重孩子的教育，对不对？而且受那种环境、那种氛围、那种的影响啊，我们都喜欢把孩子送到学校去，送到这个补习中心去啊。刚上完了，从7:30早上到1:00啊，拼命的回来了，扒了两口饭，马上送到补习学校去。完了之后回来扒了两口饭晚餐哈，马上送到另外一个学校去。太可怜了我们的孩子。后来来到澳洲，我跟师母我们下定决心说不要重复以前的错误，我们就不给他补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当我们这样子进入组的时候，我们孩子的成绩并没有差到哪里去，更为重要就是他们都在神的爱中成长，而且成为教会的领袖，在服侍主。我们的投资是很重要的，在他们身上。我不是说补习不重要，我要告诉大家什么是更为重要，然后凭信心走下去，你就看到神的祝福在前面啊。好，今天我们想问大家，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所谓的安全学校 Safe School Program？ 没听说过的请你举手啊！没听说过的，好，谢谢。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所谓安全学校极不安全啊，非常不安全。这个是2014年6月13号啊，在工党执政的时候 ，Labor 执政的时候啊推出来的一个项目。当时呢是受到王婉贤啊，这个 Penny Wong 爱德莱德的一个议员，同性恋，强烈的举动，强烈的推荐啊，这个层面目的基本上很好，其实就是要反对欺凌的活动 ，bully anti bully 的一个节目。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后来变成是一个提倡同性恋的一个的场所，一个的节目，而且受到外在这一些的同性恋组织，比如说 coalition 这个 safe school coalition 这样的一个组织控制。我可以告诉你哈，他当时的会现在会员已经545所学校，在全澳洲18000多个这个老师被训练出来，而且有40多万的学生，支持的团体有166个啊。我稍微告诉你一些内容，你就完全理解他们讲什么东西。他们里面的内容实在是非常露骨哈。你不要忘记，这个 Safe School Program 是给小学生跟中学生的哈。里面谈什么东西呢？里面谈一个概念，就是说 ，OK， 你虽然在生理上是男的，生理上来说你是女的，但是请你不要太早下判断。你先来尝试一下，你喜欢哪一个角色？你女的也好，男的也好，试试看啊。穿女性的衣服，穿男性的衣服，试试看哪一个比较适合你。他说 ，sexuality is fluid， 就是好像水这样会能够流动的，不是固定的。我怎么可以把孩子送到这样学校去？明白意思吗？然后讲他说，哦，这个同性恋是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是很正常的啊，这变性呢是很正常的啊。那么性病呢是几粒药丸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那么要给孩子们穿女性、男性衣服，在学校里面这样子来试试看。然后更离谱的事情，教导他们怎么样同性恋者怎么样进行性交的活动。给儿童青少年呢，当他们的荷尔蒙正在发育的时候，乱七八糟的时候，你教他这个东西；当他们的性情还不稳定的时候，你教导他们这个东西。我说极不安全就在这里。你想想看哈，你的女儿在学校里面有一个男的，他说：“哎，我好像是女的啊，因此我就可以用女生的厕所。”他有隐藏的意思，明白意思吗？想想看，你女儿在用厕。他这个男的就走到里面去，他说：“我那位，哎，你是男的不可以进来。哎，我觉得我是女的，我就到女厕所去使用。这对我们孩子的是多大的威胁，对吗 ？Safe school program。然后呢，基督徒出来反对这些东西的时候，马上他声音就被消灭掉。是以前是说 anti-bully 呢，说实在的是 bully Christian， 基督徒遭受到欺凌。”你想知道你学校里面，你的学校，你孩子的学校是不是，你的孙子外甥的学校是不是啊，在支持的同这个安全学校，请你到网上去看。嗯，你最好把它写下来，拍下来，好好查。我那天查看了之后，我吓坏了，我的孩子三间学校都是支持。所谓的这个安全学校的，我今天稍微的查看一下 Fenston 有没有学校支持，其中一间叫做 Fenston High 有没有？正是他们的学员，他们的 member 嘛。还有那些梦寐以求想要进去的中学，包括基督教学校，比如说 Boxhill High 啊、Bowling High 啊，都是他们的成员。还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的学校。也不例外。我说这怎么搞？怎么会这样的事情？我猜想很多学校都不明白，蒙在鼓里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们说哦 ，anti bullying 反对 bullying 就支持，没想到他的方针改变，方向改变，现在强调同性恋。那一天有一个家长跟我谈的时候，他很苦恼，他说：“牧师，我怎么办？”他说：“我的孩子在学校里边。”老师出一个问题，请解释同性恋的好处。这孩子做得很苦恼，他说：“我该做还是不该做？我做的话，我违背我的信仰；我不做的话，我脑灵蛋，我该不该做？”我们今天孩子就面对这种挑战困难，我们的孙子都面对这种困难。 应该怎么办呢？甚至有一间学校，家长知道他们正在搞这个东西的时候，马上把孩子从那学校里抽离出去，然后校长就一个电话就追上来，为什么你要把孩子抽离？然后的家长就告诉他原因，然后的校长说，你们真的是落伍，就马上责备这家长，你们太落伍了。请你为这个弟兄祷告。这个是维州的教育部长，叫做 James Molino， 他也是维州的工党的副主席，工党 Labour。 请你记清楚，这次选举你们一定要做明智的决定。工党 James Molino， James 基督徒的名字，对不对？但他很清楚，绝对不是 a practicing Christian， 他是成为一个叛教士。他说啊，2017年州选啊，维多利亚省州选的时候，如果再次选上他们当政府的话，维多利亚省啊，他一定要把这个 Safe School Program 当作是他们的教育的政策里面的主干的部分 ，mandatory in the curriculum of the school， 教育的这个教科里面的那个主要的部分。求主帮助我们。那你说该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把孩子从学校里面全部抽离出来，自己来教导，或者送到那些的不支持他们的学校，特别是基督教学校去呢？当然有很多客观主观的因素，没办法这么做。当你可以这么做，如果你经济许可的话，你都把他送到好的基督教学校去，那个无可厚非。可是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很艰苦的事情。那该怎么办呢？你也不用担心，我们要用圣经的方式。圣经的方式就是耶稣的方式。他怎么做呢？耶稣的方式，你还记得他在大祭司祷告啊，约翰福音17章里面所讲的，他即将离开世界，门徒留在地上，然后他向父祷告说，主耶稣说，父啊，我把你的道赐给他们了，世界又恨他们，他们不属于世界，我求你，我不求你把他们从世上接走，只求你怎么样保全他们，怎么保全法，使他们脱离那恶者，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就是真理。这个是耶稣的方式。耶稣没有说，门徒，我既然走了就把你们接回去，不希望你在世上受苦，没有。耶稣说，我用着真理教导他们，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道才使他们成圣。就今天我们要来保护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能一辈子保护我们的孩子，对不对？你不能一辈子保护他们，但是什么时候他们有道在心里面，什么时候将神道存在心里面，有没有意念当中，什么时候你的孩子就能站立得稳。耶稣是这么做的，而且有果效。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得这么做，把什么话教导给孩子们，让他们能够靠主的话，圣灵引导，站立得稳，就这意思。 很重要。那问题在这里，请问你家里面有道吗？你家里面有真理的存在吗？你的孩子可以看得到你的敬畏主吗？你的孙子可以看得到你们都在爱主吗？一个作者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今天的孩子过于沉浸在世俗的世道当中，而父母亲却过分的依赖教会的节目。这是一个怎么讲呢，一个 recipe for disasters， 是一个的灾难的一个的 recipe， 一个菜单。一个过分被沉浸的世俗，但是家人却只是依靠教会做一些事情。我不是说教会不重要，教会带头的责任，可是不能够取代家长的责任啊。用道来保护我们的孩子，我们家里面有没有什么道呢？请看今天一般的家庭的情况。一般基督徒家庭的儿女每周平均的活动36小时，我想这不能改变。打死的就是一天6个小时嘛，上课对吧，完了之后看电视啊，社交媒体啊等等 啊一天2个小时。午时呢，一周里面啊，一天2个小时，一周14个小时。主日学3个小时，家庭聚餐多少时间？我 们将提到家庭祭坛，各位哈，你们家里面有家庭祭坛的请举手一下好吗？我知道一下啊，好，不多，我给您介绍一下什么是家庭祭坛。家庭祭坛呢，其实是在家里面敬拜上帝的意思啊。祭坛就是好像这样啊，就是一个有一段时间是可以大家一起的来敬拜上帝的意思啊，不需要严肃，不要像礼拜堂敬拜那样，不，越轻松越好。里面干嘛呢？里面就是父母亲跟孩子们的沟通的时间啊，应该是 happy hours 啊，快乐时间。里面呢干嘛呢？就是我们有读圣经啊，有做见证啊，啊，彼此慰问啊，啊，祷告啊，分享啊，拥抱啊，鼓励啊，等等啊，应该是就是这样的内容，很轻松，很简单，让孩子们一感觉到哦，这个时间是跟父母亲一块很好。我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挑战，我跟着父母亲说，父母亲会帮助我祷告，然后鼓励我，啊。可是常常我发现呢，我自己也经历了不少这方面挑战。我就跟你说我的失败的经历吧，就是这个家庭祭坛非常的重要，但是不容易实行。但是我没有放弃。为什么难呢？因为我们做家长的常常有这个毛病，包括我跟我师母在内。我们一看到孩子这段时间终于有时间跟他讲话了，就马上就数落他们，你懂是吗？讲他们不是。我告诉你，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我马上就关掉这个门。孩子们一想到家庭祭坛，怕怕。为什么？因为这是被数落的时间，感受不好啊，感受很不好。所以我已经跟我师母说了哈，前天还在电邮上跟他来沟通，他现在在国外哈。跟他沟通说，我们要进一步的改善我们家庭祭坛。我的孩子们二十几岁了，我还有家庭祭坛。我告诉你，我们的家庭祭坛里面应该要什么东西？有医治，有拥抱，有哭泣，有安慰，有鼓励，都是很正面的。让你跟孩子保持那种健康的信任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啊。不要数落，数落不是在家庭祭坛的时候，千万不要。数落是在其他时间，不是数落，而是教导。而教导还有正面。你说我们华人孩子考了98分，哎呀，你下次努力一点好不好？考到98分，你还说努力一点点，这孩子就说，我还是没有达到父亲的要求，然后就非常的伤心难过，明白是吗？说实在的，我们要。就算他拿50分的话，你说哎呦，你已经尽力了就好，尽力就好啊，下次你可能会更好，你尽力就好，鼓励他，他会觉得很高兴，他会下次拿到48分，他也会很高兴，你讲爸爸，我拿到48分，对不起哈，我说我自己会努力的哈，他跟你说，反之他不该跟你讲的，连拿98分你都不鼓励他，你想拿48分是怎样情况，会被打死的意思吗？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陷在这种光景里边哈。我们一定要鼓励我们孩子成长起来，让他健康，起来，而且有这个能耐跟胆量来挑担错误。你要鼓励他，帮助他成长起来。所以家庭祭坛不是数落时间，绝对不是，只是医治的时间、读经的时间、祷告的时间、关怀的时间。我告诉你，我现在我的孩子都20几岁的了。应该是要结婚的时代啊，我们睡觉之前，我们还选择说来拥抱一下啊。你会觉得对坏人说觉得好奇怪，这么大的还要拥抱，他们很渴慕这段时间可以拥抱他们。我告诉你，他就是50-60岁，他也是我的孩子，对不对？我的拥抱表达了我对他的接纳关怀，他们很喜欢。但是我要跟我师母说，千万不要再数落他们啊，这是不对的。家庭祭坛，今天如果你家里面没有祭坛的话，我鼓励你先开始，尤其做丈夫的啊，一定要开始带领啊，不容易。我流过很多眼泪，上次说过哈，大概就是因为数落的问题所带来的眼泪哈，所以他们不大愿意来。有些时候啊，这样你要数落他们，改，向孩子道歉，重新再来过。直到那么一天，我的女儿跟我说：“她说爸爸，我结婚之后，我的家庭也要有家庭祭坛。”我听了这句话之后， 我们完全把它释放。我说主感谢你，我在孩子们身上的投资是正确的，现在也开始有回报了。今天因为我们的孩子从学校里面上了这些的乱七八糟的课程回来，你又很忙碌，又没有时间教导他，又没有家庭祭坛，然后你又把所有责任推给教会，推给学校。我告诉你，我们亲手毁坏我们孩子前途，也因为这个右手亲手毁害了教会。因为教会的基本单位就是家庭，家庭不健康，教会也受到冲击。我们该怎么做呢？今天教会跟家庭要相互的配合，来制造主的门徒，打造他们的信仰。今天我们看到生命这个命令很重要啊！这些百姓要进入迦南美地，面对很多挑战困难，上帝给他打了预防针三针啊！今天也是上帝给我们打了预防针，你必须得要珍惜神的话，没有其他办法。珍惜神的话有三个方法：第一，存在心里面，你的意念里面，你这边要有东西，你才能够教导别人，才能改变自己的生命。第二，你要把信仰给活出来。戴在耳上做金匣，系在手上做记号，城门上、城墙上面、门关上都有什么话。表示说神的话是那么重要，你用态度尊重他，而且你信仰是可以被人看得见的，看得见神的话，看得见的信仰。完了之后还要用舌头来传讲教导，教导我们的后代，无时无地圣经说都要教导，在家里面、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得要教导。这样子呢，才确保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不受那一边的邪恶文化的影响。今天同样情况在澳洲也是一样，处境肯定不同，可是面对的挑战是一样的。同样的圣经原则就是珍惜神的话，用这三个方面：心道、眼道、舌道，来处理我们的问题。今天基督的门徒是在哪里培养出来的呢？基督的门徒不是在教会罢了，是教会和家庭的结合的一个关怀的系统之下才能够出来的。各位，如果你是在教会里面很热心服侍主，但是你家里面没有顾好的话，你的后花园起火了，你也不能在教会里面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必须在家里面教会都办得好是很重要的。复兴是从家里面开始的，因为教会的基本单位就是家庭。教会健康，家庭健康，社会就健康，反之就是一塌糊涂。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很多情况，你想想看，很多的这些的澳洲的家庭，在我孩子学校里面有50%都是单亲家庭，里面离婚的太多了，又没有信主，你怎么能带领一个进入主的一个国家，对吧？所以今天我们面对挑战困难呢，所以越来越多这一些的家庭没有进入主的，所以你叫他选择那一些的政党是进入主的挺不容易，那但他没有这种概念，他一谈到基督教马上反感，因为心里面没有主啊，没有什么话在里边，没有亮光，受这世俗的文化的牵引。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处在很被动的位置上面，我们作为基督徒一定要取得带头作用啊！我不晓得你领域在哪里，你可能在学校、在工厂、在任何地方，你做老师的、做工程的、做医生的、做护士的、lawyer 的、做老师、做打扫工人的，所有地方我们都要在当中做领导的工作，来影响这个世界。我们要为了耶稣的缘故来冲击这个世界，而不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这是我们基督教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这里呼吁大家，7月2号的大选，如果你还没有预先投票的话，请你搞清楚哪一个政党是比较符合圣经原则的。我现在可以很奉主名跟你很清楚的讲，如果真的缘故我敢这么说，请你不要投绿党跟工党，我不怕得罪人，在这里我奉主的名跟你说，这两个党派基本上不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我们不能够妥协在这方面。 其他的你就好好祷告，求主给你智慧来投票。我们勇敢站起来，我们跌倒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安静的时候，求主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内心。你听了这个道，《生命记》第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里头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教导你要珍惜什么话，用心、用眼、用舌。请问今天你跟随主那么多年，你有没有把什么话看得重要？如果没有的话，你今天开始，你要回到神的面前说：“主，对不起，我过去没有把那话当真，看得重要，以致我早晨没有灯、没有光。今天你要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来。”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没有家庭祭坛，你没有这种概念。今天你听了，你明白了，你说：“主啊，我愿意从今天开始学习遵行，哪怕一个星期就那么一次，勇敢地带领家里的需要。可能本来不习惯，没有关系。弟兄姊妹，你要勇敢靠主。只要你勇敢站出来，主给你力量，给你智慧，你就必定能够做好。”请你跟主说话。父神，我们今宵感谢你，这些真理传讲并不突然返回，你的话是那么真实的。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不是靠自己的方式可以达到这些目标。谢谢你在十字架那里，我们可以重新再来的机会，因为这是福音，这是恩典。主，赦免我们过去在你的话语上面没有好好的那个的深入的去思考，以至于我们常常没有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活不出你的生命来，也没办法教导你的孩子。就算有满口的口才，可是也没办法好好教导孩子。请你赦免我们。今天开始，主，让我们心里面有你的话，让我们生命活出你的话，并且在教导上面能够把你真理讲清楚，让我们的后代、我们的主学学生都能有神的话在我们家里边。主，你带领我们，特别为着七月二号的选举的祷告。天父，主，这是事关重大的一次的选举。我不晓得将来谁会上执政掌权，但是我们有责任，主，你知道，我们愿意的为你而投票。请你只是保护带领我们，请你捆绑撒旦的咒诅，离开这些邪恶的政党，因为他们传讲的是一些违背你真理的事情，想要这样欺骗百姓。主，请你保护带领，在政治界里面，你的光要照在当中。天父，谢谢你，请你安慰、坚定、赦免，也擦干我们的眼泪，让我们靠你再次得胜。谢谢你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我们要定睛在你的身上，直到见你的面。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